但是当地时间星期六10月7号的清晨，哈马斯武装分子从海陆空全面突袭，令到这个国家再次陷入巨大的震惊和伤痛。几日以来，唐丹红不断在推特上更新当地的最新局势，翻译、转发评论和影片。星期一晚间，他在特拉维夫的屋企里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由于当地网络不稳定，原定的视像访问只能够以音讯方式进行。为了文字的通畅简洁，美国之音进行了整理。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访谈节录内容。在星期六早上，我先生他喜欢踩单车的，很早就揸着单车到近郊南面的一个森林，那里有一个骑单车的路线，他就去那里去踩单车。我和我的小孩都在那里睡觉的，然后他突然打电话来叫醒我，他说你们那里有没有火箭警报啊？我说我没有听到、啊、星期六很安静、啊、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他说他周围都是警报，听到空中有爆炸声。我说你这样怎快点回来啦，或者找个地方躲一下啦。他说他马上回来，才将电话放低，我们就这边警报响起了。我赶紧将细路仔叫醒晒，到我哋楼下有一个防弹嘅掩体去躲避。然后我就打电话俾我个先生，问佢喺边一个地方。佢话佢揸车到附近机场嗰、那个区域，好似有好多火箭。我哋手机有 app 会显示噶。佢喺高速公路上，只好将个车停低落嚟，爬喺车嘅旁边。过咗一阵啊，佢先至再揸车翻屋企。所以星期六嗰日比较紧张噶。成日白天都冇警报，到咗晚上咧就开始有连续三次，我哋都跑到楼下嘅防弹掩体里边去躲避。喺琴日星期日，特拉维夫比较安静，并冇警报，但系整个国家嘅人都被呢件事震惊咗啦。呢边有新患者话，哈马斯一去，佢就系逐家逐户咁入屋，用机关枪扫射，所以死亡人数咁快地上升。琴日喺电视里边睇到嘅700人死亡。刚才我在电视看到的是受伤的人数多达2500多人，而且哈马斯他发了很多影片照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是从这些影片上认出他们的仔女、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邻居都被绑架了，包括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的朋友就被绑架走了。他的朋友当时躲在一个衣柜里面，并没有发现他，万幸好像你周围的人都会有哪个直接或者间接认识哪一个被绑架了或者被杀，所以这个震动非常大的，整个国家好像都非常沉重。看到那些这么恐怖的录影片段，特别有小孩，有一个哈马斯自己拍的，将一个农场的12岁的男童绑架走。我未有敢转发那个视频，因为我的仔也是12岁，你就不能够想象那个小孩的父母看到这样的画面。我的女儿17岁，在那个音乐节被捉的，被绑架或被杀的很多年轻人亦都同佢同年龄，所以这个感触特别深，一定是忍不住会喊的了。第一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大概有总共睡了三四个钟，我搏命是这想睡觉，但是脑和心脏特别悭奋，最后都没办法，只有吃一些安眠药。以前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加沙那边很惨烈的情况，我们自己虽然躲避一下火箭弹，但总括来讲你觉得比较安全，你可能更多的想到对方平民的遭遇。但这一次捉了这么多人做人质，死这么多人，画面又这么暴力，我不是太过能够形容那种感觉，我好像被这么大的一件事震慑住了，情绪上我自己都要平静下来，但身体好像不允许。作为一个人，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也不可能太过很平静的，何况它就发生在周围，在距离你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所以这个刺激特别大。另外呢，当然还是想起也都非常害怕的，好想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和防御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呢？他们哈马斯可以1000多人揸住车和电单车就这样入来控制那些农场，进入嚟十多公里，谂起嚟仲系好恐惧噶。因为以色列呢一个国家虽然好细，有一个农场一半多嘅人可能都被杀咗啦。呢个农场差唔多就好似毁坏咗一样。呢个农场啱啱亦都系我哋 喜歡去的，因為駕車到那裡大概一個小時左右，那裡有非常好的健行和踩單車的路線，我們週末經常駕車去那裡。我先生說幸好他星期六並沒有駕車去那邊，我的先生他非常難過，昨天他就說要做些什麼，然後我們就去捐血，以色列的血庫都告急了，所以就號召大家去捐血。昨天我捐血回來，超級市場裡面就買不到麵包、雞蛋、蔬菜、水果，全部都買不到了。我以為是因為戰爭的人去搶購，但後來聽說有很多人他去買這些東西來送給那些南邊撤下來的難民，因為從加沙那裡的農場撤出來的人，他的房屋什麼都被燒光，他都身無分文，大家在這裡捐錢。有些小孩子的父母都死了，小孩子成為了孤兒，所以現在這個國家很混亂，民間很多志願去幫忙，將那些人有些是接到家裡面，有些就安頓到什麼地方，看你自己力所能及了。我的婆婆她是一個心理學家，這個時候有特別多的人需要心理輔導，所以她心理學家的協會也馬上組織下來，去為南方的這些受傷的、還有被綁架或者被劫持的一些生還者做心理輔導，就是全國民間自救。徵兵的人太多了，我的先生的同事他的侄乜都被叫去。我們昨天在街上面，我先生提醒我，他說你看到現在有很多穿著軍服的人出現在街上，他們一定是被徵兵，現在要去報到的路上，我未有看到任何有話要拒絕去的。大家都在想著這件事情一定會比較長，而且很血腥、很恐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